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共读了由奥伯格所著《入子团契》这本书第六节，解读人心的艺术，同理心中的内容。今天我为你邀请到丽娜和菲比两位姊妹，她们将要和您分享本节后面学习共舞的问题。在分享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节的内容。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着重谈到了人际关系的道路驾驶守则，其中谈到第一，停车再开，停止说话，给别人一个机会。你曾否没有完全停下来，就贸然穿越一个清楚标示了对话的十字路口？居然有这么多人贸然穿越非语言的停车再开标志，真是匪夷所思。当我们闭上嘴巴，也有机会从事在世界上对于建立亲密关系最关键的技能——倾听。快快地听，慢慢地说。倾听这项技能是个人能够发展的一项最重要的人际技能。善于提问，开诚布公，善体人意，不打断他人，征询意见，都是表示你看重对方的沟通方式。温暖人心的莫过于感受到对方深入而用心地倾听着自己。别人谈话时要关注，注意力是我们最有价值的货币。人际关系的道路驾驶守则第二点，前有酒驾检测站。在人生旅途中，心态如果总是闷闷不乐、忧郁阴沉、独善其身，是有毁灭性的。因此，这个标示可能只是简单明了地写上，放轻松点。你没有想到吧，大家处在压力中、忧郁、有心事、孤独、害怕时，台面下的标志写的是需要喜乐，请轻松点。第三点，警告施工区域。每个你所建立或未来将要建立的人际关系，在盒子外面会注明四个字，需要组装。每项人际关系都是施工区域，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需要维护之处。没有适当的照料，关系就会流失。在这里，高曼提出了情绪经济。情绪经济是我们相互交换感受的总和，情绪比感冒更具感染力。在我们情绪经济中，主要的情绪基调是什么？是害怕、喜乐、愤怒、抱怨、盼望、沮丧，或连续呢？第四，道路封闭。你可能想知道，要到哪一天，其他人才会够成熟、够健康、够正常的成为运作良好的机器，你才不需要再为人际问题费心了。告诉你，绝不会有这么一天的。你认识的人永远 都不会那么正常，你也不例外。第五，路肩施工。我们受造不是为要在挫折中垂头丧气，人生在世不是为了垂头丧气走一遭的，而是要勇于面对人生。不过没有人能够独自如此，这是我们能够靠着互相帮助而获得的礼物。亲爱的家人们，你知道吗？你是人类灵魂的守护者，如果你愿意，你有能力影响他人。当然，你也许会逃避或漠视守护的责任，但是你也能够激励他人，使他人的生命更尊贵。回顾完这节的内容，我们就来看看学习共舞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人们每时每刻传送出无言的讯息，通常是透过肢体的语言。你在这方面的解读能力如何呢？花几天的时间注意别人和你说话时的表情、肢体语言以及声调。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菲比来聊聊她对于丈夫以及同事这方面的解读能力是怎样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菲比，很高兴今天我们一起共读分享《褥子团契》的第六部分，解读人心的艺术，关于同理心。我想跟大家分享学习共舞的关于肢体语言。人们每时每刻传递出无言的讯息，通常是透过肢体的语言。大多数时候呢，是用很微妙的方式表达出来，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会看到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亲朋好友，就是透过肢体语言，就是你会观察到对方的变化，就是通过他声音的高低、他的表情、他的手势，那你观察到对方可能会紧张的大笑或垂头丧气的坐着或兴高采烈的谈话。那大家都是不时的透过自己的身体散发出上千种的信息，有的时候是希望你继续讲下去，有的时候那他一个表情或是一个动作就是让你不要再讲了，那有的时候透过他的表情或是透过他的言语会告诉对方我觉得有压力，那透过一个声音或者是一个手势表达出来我不赞同你的你说的。那有的人在这个互动的当中，他也会用他独有的这种肢体语言表达出来我很享受你的互动。那有的时候大家在开会的时候，可能是同事在汇报或者是领导在前面在讲一些的工作的事情的时候，可能有的员工会在底下时不时的抬头看表，低头看表，然后就会表现出我觉得很无聊，就是很期待这个会议早点结束。那人们一直透过肢体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一些的想法，那就是我们也可以试着花时间来注意我们周围的人，就是跟我们亲近的人，比如说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的父母或者是你的同事，可以去观察他们说话时的表情、他们的肢体语言、他们的声调的变化所传递出来的信息。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前段时间 因为我婆婆她突发高血压，住院住了一周，然后呢出院之后她还是血压忽高忽低的，所以我的先生，我家弟兄，他就对他母亲生病的这件事情他就很有压力，因为冬天老年人特别怕冷，所以血压老不稳定。有一天我们中午午饭后出去散步的时候，我就看他表情很严肃，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怎么了？你心情不好吗？他说没什么。我说你怎么感觉表情很凝重很严肃，你不笑的时候感觉真的是特别的严肃，感觉有压力。然后他说就是最近妈血压老是忽高忽低，我感觉真的是很有压力，很担心他的身体状况。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因为老年人冬天就是比较怕冷，因为这个温度的影响，虽然家里有暖气，但是因为外面的天气的缘故，所以他的血压会比较高。但是吃药也是有稳定下来，最近都很感恩，都很好。所以我就跟他说，我们一起来为他祷告，也希望他能早点认识主，这样子你就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我们把他交给主，求主来保守，也希望他能早日的归主，享受在主里的这样的平安和喜乐。因为即使我们担心有压力，他的状况还是老样子，所以我们担心不能改变现状，所以只有把它交给主，靠着主，让主来保守他，我们也是在身边陪伴他，有什么需要我们可以第一时间照顾他，也会可以打120叫救护车，住院。所以看到他的这个肢体，看到他的这个表情，就是他的这个状况，我了解了他对婆婆身体这样子的一个压力。那还有一次，前段时间我看到我的同事，看到他的脸色不对，感觉很疲惫，所以我就因为我们是网络办公嘛，所以我就私信跟他说，看起来你的脸色不好，是不是没睡好呀？他说就是，我昨天晚上一宿没睡，因为和几个肢体交通，为他们祷告，要解决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留意的去观察对方的肢体语言，透过他们的肢体语言，无论是他们的表情、他们的脸色、他们说话的语音语调，都可以捕捉到对方的情绪，或者是他面临的压力，或者是他最近的状态不好，这样子我们可以及时表达对对方的关心、安慰、问候，可以为对方来祷告。
谢谢菲比的分享。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问题，谁是你情绪经济最大的贡献来源？丽娜的回答可以说是上了一个高度，他讲的不是人为他提供情绪经济，而是圣灵。在他初信主的那段时光里，他每天早晨起来都会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好像圣灵 会提供给他情绪经济。
早上的时候呢，穿上这全副的军装，特别是这个佩戴好这个工艺的护心镜。然后呢，当这一天我再遇到这些，可以说就是就像魔鬼射过来的火箭一样，有的时候真是针对我同一件事情、同一类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的心却异常的平稳、安静、平静，感觉该伤心的事情它伤不了我的心，该让我恐惧的时候呢，我反而感觉里面有一股力量，是给我力量。有的时候就是这件事情是应该让我怀疑让我这个失去信心呢，我里面就马上就识破他的诡计，马上我就能拆穿他的谎言就站住。这是我一个很奇妙的经历，在这里就跟大家分享。
对，就是你穿戴上全副军装，然后等于就是说你时刻都有一个警醒的心，就是能够靠着圣灵，靠着神的话语，能够胜过恶者那一切的谎言。
对，当时我就是特别形象，因为自己很天真的，就是祷告的时候呢，就真的就是好像有一幅画面，就是这个自己真的佩戴上了一个护心镜。我就当时我说上帝请你帮助我来穿戴上公义、信心、爱心的护心镜，我把圣经中所有这个护心镜的这个词儿都找出来了。护心镜嘛，就是所有护心镜，我就找了几个嘛，都是圣经里面说的，你要佩戴上公义的护心镜，你还要佩戴上爱心的护心镜，你还要佩戴上信心的护心镜。那这样呢，我就说神呐，你就帮助我佩戴上的公义、信心、爱心全给我佩戴上，然后这不论魔鬼哪个角度来给我攻击，那我的心不受影响。那圣经上说你要切切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所以这心保守好了，你这个人就能站得住，就能平稳安静。非常非常奇妙的经历啊。
谢谢丽娜的分享。第三个问题，在生活中当同事或子女发出此路不通的标志，你会如何反应呢？我们继续来听丽娜的分享。
经常会在跟人的这个相处过程当中，就是发现自己的这个交流的方法可能是还有个性什么的，就会让对方觉得不太喜欢，或者对方就封闭了心门。这时候呢我想我就要及时的来反省自己，而不是说就好像继续的给他说教啊，或者是继续的用我之前的方式来跟他去沟通。我是要及时的来调整一下自己，就像书中说的一样，我可以用几个方式来改善一下这样的状况。那首先就是去试着跟对方同步，跟他同频。可能我跟对方不同步不同频，所以说对方呢他接收我的信息可能有一些误会，可能有也觉得有隔阂。但是我想到可能是在我们跟年龄差比较大的这个孩子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可能本身他就有一定的这个很大的这个年龄上的差异，有就是代沟啊所谓的，然后我们的一些看法可能跟孩子们就不一样，那我们就要积极的去站在孩子的这个角度，站在孩子的，尤其是当小孩子可能很形象啊，孩子他们没有我们高，那我们可以蹲下来跟他们说话，这个就很形象的。那在心理上各个方面可能态度啊一些感受啊也要调整到跟他们对方是同步的这样的。这书中也是提醒我们，甚至是我们说话的声调啊还有速度啊都要跟对方显示出是同频同步。甚至我们可以借着来学仿效对方的这样的一个语调啊，这样一个速度啊等等啊，就是 说话的一个习惯什么的，都来显示对跟对方是同步的，这样就是更能理解对方的一些想法，更能走进他们的心里。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千万不要对这些就是这种他们的心门封闭的这样的情况视而不见，好像就是有一些父母他们训斥儿女啊，就是不管儿女是听是不听，他们总是在那里喋喋不休的去说教，那这就是没有效果没有果效的一个管教。这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来停下来，不要继续的再这样强迫他们，而是要做一个非常智慧聪明的人。我们要观察对方的眼神啊，观察对方的这个肢体语言啊，我们要去深入的了解他们的心理到底是他们是怎样的一个心理，怎样的一个感受。我们这个时候要停止对他们的过度的干涉吧，就是然后我们试图要找出另外一条路，一个通路，能跟他们来沟通，或者是我们把这个敏感的问题我们稍后再谈啊，或者是我们换一个方式啊，或者是我们要甚至是我们就不说，少说或者是不说，或者是我们把这个说改成问，我们经常去提问题，就像主耶稣他在面对两个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的时候呢，那两个门徒也是迷迷糊糊不明白真理不明白真道，那主耶稣就知道他们跟他现在是不同频呢，没法去跟他讲真理的事情。那主耶稣就是就近他们之后呢，主耶稣没有跟他们是一通的说教啊，我你们知道吗，我是怎么的从死里复活，然后现在主耶稣没有这么说，主耶稣乃是很巧妙的问了一个问题。主耶稣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呢？那借着这个问题来引发他们的思考，来让他们能更加明白这个主耶稣基督他的救赎的一个真理。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榜样，少说多问。然后就是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把自己心门的这个钥匙，这个外人呢绝对是无法强行的进入的，除非他自己打开这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像他也是愿意站在我们的心门之外，他尊重我们的选择，他也是敲我们的心门，我们愿意对他敞开心灵的时候，他就愿意进到我们的里面来。所以这个我们千万要记住，当别人对我们关闭心门的时候，我们不要强行的去进入。
谢谢琳娜的分享。第四个问题就在今天，请注意哪些人需要你为他打气，祈求神赐给你合宜的话语或是表达方式。我们来听菲比的分享。
我记得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所以合宜的话是很重要，当我们说出合宜的话，鼓励的话，就能稍稍点亮周遭人的生命。那我们有一个课程叫 Head to Heart，就是从脑到心，我们这周是要进行最后一课，那其中的一个功课就是让我们每个人给我们小组里其他的七个成员来说出一句赞美的话，鼓励的话，要写成卡片，在最后一个小组的分享的时候呢，要说给对方，就是面对面的 表达，当然虽然是在网络上如果是线下的话这个效果会更好。我相信每个人都是需要去鼓励对方，也是需要去被鼓励被称赞的。我记得爱的五种语言其中的一个语言就是肯定的言辞。那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被别人肯定，尤其是被我们的父母，被我们的师长，被我们的爱人，或是被我们的领导，或被我们的团队成员。那我也在想我要怎么来鼓励我的其他的七位组员。每个人都有优点，都有值得被鼓励的地方，所以我这几天一直在祷告，也是在准备求主帮助我可以说出像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的话语造就对方的话语。每个人都很棒，都坚持22周的这样一个课程的学习，我也看到每个人的成长和变化，然后也看到都被上帝的爱所鼓励，所更新，所改变。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宝贝，是神眼中的同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都是尊贵的王子和公主。所以我们要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每天都要活出他所赐的爱、平安、喜乐，也愿意把这份爱去带给更多的人，去鼓励到在困境当中的人，也为着在灾难当中的人为他们祷告，也为着失丧的灵魂来守望。
谢谢菲比的分享，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丽娜和菲比参与今天的节目。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祝您晚安，再会。